在上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出任美国第一届财政部长。不过除了担任财政部长之外，汉密尔顿还是美国早期最重要的决策者之一。我们今天就来讲讲他的故事。美国第一届政府力量薄弱，建国之初外债累累，国库空虚，人民对政府的支持并不牢固，国家前途充满疑问，很多人担心国家存亡旦夕。但是局面在短短几年内就得到改观。这种变化主要归功于一个人的活力和创造力，这个人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希望令美国强大昌盛，和欧洲强国平起平坐。汉密尔顿坚信任何现代化国家都不能够没有工业，因此他仔细制定发展工业的计划，并建立政府信贷和中央银行，筹划国家财政。中央银行增加了投资需要的资金流动，满足因为资金短缺而陷入停顿的商业活动的需要。汉密尔顿还采取措施，对某些进入美国港口的外国产品征收关税，以此保护美国制造商不受外来竞争的压抑。关税的实行使外国制造商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从而减少美国制造商的产品所面对的竞争。汉密尔顿希望关税制度能够增强美国工业的实力，他认为美国无需依靠他国产品来满足自身的需求，他相信这个系统能够为各行各业创造就业机会，增加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创造并提高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确实帮助了美国制造商，但是对农民帮助不大，因此引起了农民，特别是南方农民的强烈抗议。他们指责汉密尔顿的所作所为完全出于北方工业和银行业的利益，农民购买制造业产品要给加倍的钱，但是出售粮食的时候又要降低价格。汉密尔顿成功说服国会通过他的财政提案，但是政治上的胜利亦为他树立了很多敌人。这些人围绕宪法到底赋予政府和国会哪一些权力的问题展开辩论，辩论一直延续到今日。汉密尔顿认为除了白纸黑字规定之外，宪法还赋予政府其他一些权力，否则政府是无法工作。比如说，汉密尔顿认为根据宪法，政府有权建立中央银行，亦有权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但是汉密尔顿的对立派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不能够这么广义的理解宪法，政府根据宪法享有的权力都白纸黑字写在上面，不能够随意扩大，否则政府的权力就可能太大。跟着下来，我们讲讲汉密尔顿的个人生活，他是个什么人，他的政治和经济理念又是从何而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早年历史有很多谜团，他外公是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在西印度群岛定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母亲叫做雷切尔莱温，但是历史学家始终无法确定他的父亲到底是谁。有一种讲法认为他父亲叫做詹姆斯汉密尔顿，是一个来自苏格兰的穷商人。雷切尔莱温离开自己的丈夫之后和他住在一起。不过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就是小汉密尔顿只有11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 屋企嘅朋友帮助佢喺圣克罗伊岛上揾到一份工，做会计助手，学记账。圣克罗伊岛当时叫做圣克鲁斯，系维尔京群岛嘅一部分。小汉密尔顿从细就与众不同，其他细路仔仲喺度玩游戏嘅时候，佢已经立志长大要做北美殖民地嘅政治领袖。他阅读每一本能够得到的书籍，无论是英语、拉丁语或是希腊语。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习了不少商业和经济知识，能够清楚有力地表达自己的主张。这种表达能力被他的新生活奠定了基础。当时一场海上风暴袭击了西印度群岛，小汉密尔顿被一个叫做皇家丹麦的美国公报的报纸写了一篇相关报道，文章引人入胜，他的一些朋友因此决定帮助他去接受良好的教育。小汉密尔顿拿着他们的钱到纽约去翻学，打算读医学院，毕业后回到圣克罗伊岛报效乡亲。汉密尔顿到了纽约之后，申请到国王学院学习，亦就是如今的哥伦比亚大学。但是因为他的教育水平不够，所以没有被取录，他就决定先到新泽西伊利沙伯镇的一所学校去。汉密尔顿是学校里面最认真的学生之一，每日看书看到午夜，朝头早又很早起身，到一个安静的墓园去继续读书。他写了很多文章，每次都努力改进自己的风格。在伊利沙伯镇住了一年之后，汉密尔顿被国王学院录取了。汉密尔顿敏捷的才智、清晰的思维和表达能力，都使国王学院的老师和同学感到惊讶。汉密尔顿非常关心美国殖民地所面临的问题，他参加了抗议英国统治的活动，并且发表文章为波士顿茶叶事件提出辩护。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独立，这个就意味着战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仲是小路仔的时候，曾经写下这样的一段话：我渴望成功，为了成功可以去冒生命危险，但是不能够牺牲人格。我希望能够发生一场战争，给我展现自己的能力。美国独立战争就给了汉密尔顿施展才略的机会。汉密尔顿本来希望成为一名伟大的军事指挥官，但是最后成为大陆军统帅乔治华盛顿宝贵的助手。汉密尔顿施展了自己的全部政治和沟通技巧，为大陆军争取资助和供给。汉密尔顿最终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他为自己创办的《纽约晚间邮报》写了很多年的社论，还和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一起撰写《联邦主义者》文集，里面的文章被认为是对美国宪法最好的解释。汉密尔顿还很擅长演讲，但是只是限于小规模演讲。他的演说和他的文字一样，思路清晰、强劲有力、旁征博引。他的这种能力促成纽约大会对宪法的批准，是他令大会代表改变睇法，最终接受宪法。新政府成立之后，汉密尔顿继续在国家政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